大家好，欢迎收听红爷历史，我是红爷。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的一本著作，叫做《竹窗随笔》。那《竹窗随笔》它的作者呢，是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他叫做沈朱鸿。那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沈朱鸿这一位人物，但是呢，如果我说他是莲池大师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哦，原来莲池大师啊，他就是沈朱鸿。那莲池大师呢，他是明代的高僧，他是现在中国浙江省杭州的人。那他生于明朝嘉靖14年，也就是西元1535年，他俗姓沈，名朱鸿，字佛慧，号莲池，所以莲池大师是他的号哦。因为他晚年啊居于杭州的这个云栖寺，所以呢后代人世称他叫做莲池大师，或者叫做云栖大师。因为他倡导念佛，和子伯真可、憨山德清、偶义智续这三位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那我们通常呢要了解一个祖师之前啊，我们要先了解他的生平的背景。那莲池大师呢，他因为他还小的时候，他是学这个儒家的儒学一般来讲的四书五经啦等等。那因为他受到他邻人的影响邻居啦常常在念佛所以呢他就寄心于这个净土，他把这个书写他叫做生死四大，他写这四个字在他的桌前要来警惕他自己，因为人生啊晃眼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他认为说不管是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什么最重要就是生死四大。他在27岁的时候，在四年之间呢遭逢这个丧父，爸爸死掉了，儿子也不见了，妻子也死掉了，妈妈也走了。他受到这样的打击呀，这样的刺激，所以他写了一个叫七笔勾。七笔勾我今天不叙述，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或是自己去看书去找七笔勾到底是什么。他写完七笔勾以后，他就出家受具足戒，寻参四方，然后呢去游走他乡啦。到处去化缘啊，到处去这个参寻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那明穆宗隆庆五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1571年，莲池大师他入这个杭州的云栖山在这个山中里面的一个废寺，然后咧念佛三昧，精勤的念他一直念佛念佛，然后让自己的心达到一个宁定，然后咧教化远近，然后很多人都来跟他一起修行，跟他一起念佛，所以变成就慢慢成为一个丛林道场。那因为莲池大师他是以净土宗法门为主，冬季坐禅，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天气都很寒冷嘛，一般我们的人都会窝在被窝里边，对不对可是莲池大师他是冬季就在坐禅冬天的时候就打坐，然后念佛，让自己一心不乱。然后呢他剩余的时间呢，他就开始这个讲课啊讲经啦等等。当时后他就是这样子在他的人生他就是这样子去做。那除了这个以外，他也会写一些语录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提到的这一个东西，叫做竹窗随笔。那竹窗随笔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书籍，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心还有人生该如何去做，该怎么做，尤其是对于心的部分，该怎么去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好，越来越善良，然后看破一些人生当中的挫折啦、困顿啦等等。那今天要提到的是有关于莲池大师，他在这个随列入狱啊。随列入狱呢，讲的就是佛陀他那时候制定的一个规矩，就是每半个月你要去洗一次澡，因为当时候呢，这个出家人你要穿袈裟啊，穿什么呀？就是佛家出家的时候会穿的一些衣服通常袈裟的话，你要把它脱下来再穿上的时候会非常的麻烦，尤其是你要托钵乞食啦，到处去化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像我们日常 常生活中、哦、穿个短袖啊，穿个吊嘎啦等等，不行啊，只有在半个月的时候才可以洗一次澡。那就是要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才没有办法就是洗澡呢、哦、但是佛陀他制定的就是除热时、哦、病时、坐时、大风时、雨时、远行来时则不在此限。也就是说，当今天天气热的时候，还有你生病的时候，还有你工作的时候，大风的时候、哦、下雨的时候，还有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时候，你可以洗澡啦、哦、因为没有在半个月才可以洗一次的这个规定里面、哦、所以佛陀也是为了要方便众生，所以才制定这样的一个规矩，我觉得也是蛮棒的啦、哦、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的其中一章，他的篇名叫做汤饿，喝汤的汤，困饿的饿，汤饿有提到莲池大师他在洗澡，刚刚讲的随列入狱嘛，对不对？他要跟随着众人一起去洗澡的时候，结果他跌到了这个滚烫的沸水里面，呵呵，跌下去，结果呢，怎么样？从踵及骨，哦，从这个踵就是他的脚后跟，还有骨就是他的大腿，哦，从脚到腿都被烫伤了。啊，因为这个热水非常的烫，非常的烫，所以呢，他就只好让自己休息。哦、他自己讲啊，只有到过了两个月，才身体慢慢的恢复，哦、烫伤的地方逐渐的慢慢的康复了。那虽然他历经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在痛苦当中，他自己说了：“照见平日过旧，生大惭愧，发菩提心。”哇，莲池大师他在跌到这个沸汤里面的时候，滚烫的热水里面的时候，他自己给自己评下这样的一段话、哦、原来我到掉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平常做了到底有多少的错事，我平常、哦、这个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哦、或者是过得太放纵了，原来我在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我应该要好好的修行，可是呢，我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啊，我来才了解到，原来我们拥有这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哦、所以莲池大师他在这个《汤厄》这一篇文章里面，后面又提到，如果你呢能够行坐随意，眠起随意，饮食随意，谈笑随意，不知其为人天大福也。哦，讲的就是说，你今天要走，要坐，要睡觉，要起身，要吃饭，穿衣，要谈笑说话，能够随意自在的话、哦、这个就是人天非常大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们要去思考说、哦、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是不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惬意、啊、那这是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情，慢慢的反省自己、哦、让自己更进步。所以呢，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会遭遇到挫折啦、困顿啦，甚至是不开心、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哦，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开心的啊。就如同现在的疫情一样啊，大家都戴个口罩啦，甚至是很怕出去啊，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啦，这个都是呢啊，这个没有办法行坐随意。所以我们在行坐随意，出入随意，生活随意的时候，要感谢原来我有这么样大的一个福报，可以来这里念佛啊，修行。这个是莲池大师他对于他自己能够这样子的烫伤以后的体悟。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篇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因为莲池大师他的一生，因为我刚刚讲过，他经历了爸爸死掉，妈妈死掉，这个是人生的必然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我们父母亲离我们而去，我们年长以后可能会遭逢很多的变故，甚至是没有办法预料的苦难里面。那我们如何在人生这个火灾里面、苦难里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能够像木屐一样，木屐就是不动的，你能够不动如山，能够不会被这个外在的环境左右，让自己的心能够宁定，宁定以后才能产生出智慧，定而能够产生慧嘛，定慧等持，能够定跟慧同时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让自己的智慧慢慢的进步，能够让自己精进的心能够成长，然后慢慢的透过读书啦、阅读啦，甚至是生活周遭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慢慢的让自己提升。 那后来呢，这个莲池大师啊，他在明朝万历的四十年，西元1612年四吉，他的世寿81岁。从莲池大师这个简略，我大概简略出他的一生啊。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东西去了解莲池大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语录，语录讲的就是呢禅宗祖师他说法的时候开示的一些东西被记录起来。好，禅师他平日说法开示给大众，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词语，并不是一些冗言赘字，他是直指人心的。他是用很平常的俗语，俗语就是地方话，他用很多的俗语啊，直接把宗旨告诉给你，让你了解说佛法的真意该怎么去走，然后你人生当中的路该怎么去走，他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不会去拐弯抹角的。所以永嘉大师有讲啊，直接根源佛所应，斋也寻之我不能，对不对？不会去说，我要走一些弯弯的一些道路。然后呢，我们除了语录以外，像他的侍者，或者是参随的弟子，会把它记录起来，集结成册，这个叫做语录。那语录里面又有分哦，语录将祖师的法语做详细的记录的话，叫做广录。那只有记录重要的部分，叫做语要。那如果呢，又只有讲一个人他所说的法，又称为别集。那如果集很多人的法语起来，就叫做通集。所以禅宗以外的祖师的语集呀，我们又可以称为叫做语录。那莲池大师的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真心推荐给大家看，让大家去了解说，哦，原来我的生命，其实痛苦是必然的，挫折是必然的。那在这一切当中，我可以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自己去思考吧。